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回顾分享了耶利米书十八章一至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段经文，重点讲述窑匠的比喻和当中的含义。这一章的内容亦是以窑匠的比喻而著称的。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八节，还有罗马书九章十九至二十四节，都分别以窑匠的比喻去解释过神的绝对主权是不受任何人所干涉的，只不过几段经文表达的角度略有不同。以赛亚书和罗马书主要是关注拣选或者创造，而耶利米书就关注审判。换言之，根据选民以色列是信靠神抑或背叛神，就被誉为窑匠的神，或施行审判，或施行拯救了。耶利米的比喻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教训。第一，神对人的绝对主权，泥象征着被神所造的人，窑匠去雕塑泥土的事实，就是指人的生命和生死祸福完全取决于神的绝对主权。第二方面，神的主权主宰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神既可以兴起一个国家，亦都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行神旨意的国家就会繁荣，违背神旨意的国家就会败亡。当时以色列之所以被巴比伦所摧毁，巴比伦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审判工具，其实都是基于这个原理。第三方面，神的统治原理是在于神对人拥有绝对主权，根基是公义和慈爱。因此，即使是选民的身份，但是他们不离开罪的话，就只会自取灭亡。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其余的内容。我们再读耶利米书十八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如他转轮作器皿，窑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坏了，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作。这里不是玩紧捉迷藏的游戏，这个亦不是窑匠的兴趣，而是他的工作。这里不是讲紧他的嗜好，他不是在那里玩，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原来神不是跟你玩，不是要跟我玩，不是要对我们作任何实验，神是带有目的的，我们的心从中得到安慰。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窑匠是有一个目的的。身为观光客，我和耶利米这个时候站在一起，都在睇紧，心中问紧，窑匠你要做什么呢？耶利米就说，我都不知道，我们一起看。 我们都看不明白，不过姚将心中有数，他有自己的计划，也知道自己做什么。泥土呢不知道姚将的目的的。我们有一天都会明白得到神的心意。当神将我们放在可以塑造的环境这个转盘上面，他就是完成一件的艺术品。他有一个目的，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天我们会像神。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阵时将会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会是全新的一日，并且能够证实神是对的。神不是故意让我们受苦的，总有一日，在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们明白得到姚将在你我人生之中的目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保罗继续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的恩慈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而我们就会出现在那里。我们最终是会明白得到要将毫无生命的泥土做了什么出来。神是会从中得着荣耀的，而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是何等美好的事。最后呢，我们要看看姚将的人格，这一点最重要也是最奇妙的。在之前呢，我都还是想再一次看看姚将的屋企是怎样。那我就对耶利米说了，姚将是一个很慈善的人。耶利米回答，是啊，他是不想伤害泥土的，他希望泥土顺服，因为他要将泥土塑造成为一个器皿。这个时候我凝望姚将的面孔，他真的很专心，全神贯注在一块泥土上面。神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姚将，我真的想见到我的姚将。不过圣经说我不能够见神，腓力问的问题我都想问。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至九节记载，腓力问主耶稣，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再细心地看回姚将，见到他用脚在踩着踏板，不断地转动一个环境的转盘。姚将轻巧地使用着他的双手，好像艺术家一样去到精雕细琢。他是这么专注，这么小心，这么温柔的在这里塑造泥土。我看着他，我见到他的手上、脚上都有钉痕。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十节记载，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这段经文真是令人震惊，当他们称那个地方做血田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位姚将比其他姚将更好，他流出宝血才能够进入到那块田，拾起碎片，将这些碎片重新放在姚将的转盘上面，令他再次可以成为器皿。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神和我们的关系是否结束了？不是，他和我们的关系并未结束。泥土如果顺服姚将， 咁泥土就有机会变成有用嘅器皿。泥土必须顺服摇像，咁样系必要嘅。而佢为田地付上代价，嗰块系血田。你可能回顾自己一生，然后会话：哎呀，我真系失败啊！神系唔会用我噶啦。今日呢，神喺度修复紧嗰啲碎片嘅。如果你顺服主，佢会塑造你。佢已经为你嘅罪付上代价。如果离开咗佢，你就乜嘢都做唔到。我都一样，但系佢能够将我哋放翻喺环境嘅转盘上边，塑造我哋成为尊贵嘅器皿。我哋系泥土，佢系窑匠。跟住落嚟，我哋进入耶利米书十九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三节嘅研读查考啦。耶利米书十九章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犹大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恩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差派耶利米去买窑匠的瓦瓶，叫他带着百姓当中的长老和祭司来到去做见证。当时的恩嫩子谷呢，是拜可怕偶像摩洛的地方来的。耶利米书十九章四至五节记载：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那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力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力。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神话恩嫩子谷呢，好快就会变成有名的撒戮谷噶啦，因为百姓杀咗佢哋自己嘅子女，当作祭物献咗俾巴力同摩洛，于是神就许可敌人喺嗰度将佢哋杀咗。神宣告呢一个可怕嘅审判呢，将会临到耶路撒冷的百姓之后，命令耶利米在见证人的眼前打破这个瓦瓶。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一节记载，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忽论，并且人要在陀斐特撞埋尸首，甚至无处可撞。耶利米从陀斐特或者恩嫩子谷回来之后，他就到了耶和华殿的院中，讲出了这一番说话。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硬着颈项不听我的话。耶利米警告、解释、恳求，但是百姓都无动于衷。泥土拒绝摇像的手实在太耐了，好快敌人就会来到游论毁灭犹大。当耶利米落到陀斐特，按照神叫他所做的，将瓦瓶打烂之后，他传给犹大百姓的信息就是，他们就快要成为俘虏的了。约西亚是个好王，但是他已经死了，而接续他的王呢，分别是约哈斯和约雅敬。现在是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登基作王，他是犹大诸王当中最差的、最软弱的王。在西底家作王期间，耶利米所预言的事都应验了，而百姓就被俘虏到巴比伦。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顺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呢，耶利米的生命和服侍都有所改变。当耶利米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是坚定的， 强硬的，实际的。不过他呢依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历代志记载，当他好友约西亚王死的时候，耶利米为他哭泣。约西亚之后的三个坏王很明确地抗拒耶利米的服侍，他们对耶利米都是很冷漠，忽视他所传达的信息，但是都还未有人是出面逼迫到他个人的身心。但是到了耶利米书的第二十章，我们就见到耶利米第一次在身心上受到迫害。耶利米书二十章一至二节记载，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斯胡尔作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敏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嗱，我哋注意，开始逼迫耶利米嘅系一个有组织嘅宗教团体吓。耶利米书二十章三节记载，次日巴斯胡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胡尔，乃是叫你马哥尔米撒笔。马哥尔米撒笔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名，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四面惊吓。耶利米警告说，巴斯胡尔和那些跟巴斯胡尔有关的人将来都会遭受到惊吓。耶利米二十章四节，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耶利米一再强调的预言就是，边个都不能够阻止到南国将要被掳。神话就算摩西、撒母耳仲喺度代求，亦都会冇用，因为一切都太迟啦。百姓离开神太过远啦，佢哋不断拒绝神，尤其是系而家嘅王，以及呢个王前面嘅嗰两个王，佢哋都系咁。嗱，我哋要思想耶利米嘅处境，佢系一直被人所忽视，被人所抗拒，但系到而家为止呢？他的身体都还未有受到迫害，但是他所传讲的信息已经令他本人很伤心，甚至他都决定不再做了。你的心都忍不住同情他，他不是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他内心深处对一切的事是感同身受的。不过他真的已经精力耗尽了，我认为呢，他几乎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记载，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的意思是说，这些信息令我很伤心，而我所得到的就是宗教领袖的迫害，百姓的拒绝，唉，我不再做了。但是当他想着不做的时候，他又发现神的说话在他的骨中有如火烧，他说我忍不住了，不得不讲。这种迫切想讲的情况是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会拥有的特质。你心里面的感受又是怎样呢？对你来说，你的服侍是不是不过一种工作呢？抑或你真心是想服侍神、服侍人？如果你爱神，你就会好想传福音。如果你不再有传福音的特权和机会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很痛苦。除非你真的想传福音，不是的话，你不如不要去传。你可以理解到耶利米内心的冲突吗？正如旧约当中神的仆人他们有的通病一样，就是他想做的事呢，之前约拿做过，约伯都做过，以利亚都做过， 耶利米呢不过是旧调重弹，不过他就孤立无援。这一首很多人都唱过的爱歌里面在唱出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听下耶利米他怎样演绎。耶利米书20:14-15，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欣喜的，愿那人受咒诅。耶利米他痛恨自己不成才，他说不如当初没有出世，那就更好。耶利米书20:18，我为何出胎见劳碌受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咦，是不是很熟悉的调子啊？先知以利亚他在罗藤树下说给我死吧，约伯都曾经痛苦想死，咒诅自己生日，约拿呢心灰意冷，都想过要死，他们都希望自己当初没有出生。这个其实是希望当中最为愚蠢的，是吗？你已经出了世了，没有办法改变，你可以唱这种悲歌说你想死，但是你不能够求死，因为这样行不通。耶利米他很灰心，但愿我们可以埋去拥抱下他，拍下他膊头鼓励他，他实在很沮丧，不过他要继续传神的话语。耶利米书21-29记载的是耶利米在西底家作王期间讲的预言。西底家是犹大最后一个王，这段经文带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百姓被掳，在耶利米讲的预言当中没有一个比21-22所讲的预言更加严厉。耶利米书21:1-2，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估不到西底家遇到这么重大麻烦的时候呢，是会去找全神话语的耶利米吧。他没有找宗教领袖帮手了，遇到麻烦的时候，除了神的话语，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让你安心的了。西底家去找耶利米，却没有从耶利米的说话那里得安慰，因为耶利米说除非百姓回转归向神，否则尼布甲尼撒会来毁灭这座城。耶利米他是实话实说而已。耶利米书21:8，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这个都是神要对你所讲的，神的救恩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说他要赐下他的独生子来为你死，为你的罪付代价，而他独生子将要从死里复活，令你可以得称为义。如果你是想得救，你就必须在基督里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藉圣灵的洗，那你可以进入到祂里面，这样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咯。神说，我将我的方法告诉你，而你可以接受亦可以不接受，我将生和死摆在你的面前。那这个就是神所用的方法，神亦都含泪恳求选民，摆放在犹大百姓面前的选择就是，一是留在这个城市里面等死，一是就向巴比伦投降，得以存活。耶利米书21:9-10记载，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航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西底家呢，事实上并没有听从耶利米的说话，他是一个软弱而又无能的君王，他没有回转归向神，显然在他心里面是在想，咦，之前约雅根作王的时候都跟我一样那么差的，但是神都没有让尼布甲尼撒毁灭这个城，所以我想现在都不会这样，是吧？我觉得神所宣告最严厉的审判， 就是在耶利米书第22章这里。这里比起神对该人的审判，亦都相比主耶稣对犹大宣告的审判都更加严厉。这里出现了最可怕的审判，是圣经当中最惊人的预言之一。在我们读到神对约雅根的审判之前，审判是会先临到他的父亲约雅敬。约雅敬都是一个坏王，但是在他作王期间，国家都还算是富裕，当中的有钱人变得更有钱，而穷人就被践踏在他们的脚下。但是我们不要忽视，神在旧约和新约都有说话对穷人说的。以下就是神对约雅敬的信息，耶利米书22章13节经文记载：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就是有钱人为富不仁，他们还拖欠穷人的工资，白白的去使用穷人的工作。约雅敬他兴建皇宫的时候呢，并没有给工人工价，亦都不效法他父亲约西亚所行的义行，所以到后来他死的时候呢，是被人拉出耶路撒冷的，没有人为他哀哭的。最后他被埋葬，就好像埋牲畜、埋驴一样，被抛入沟里面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内容分享的地方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都可以主动的提出，我们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